那么透过这个启示录来，我们学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是什么事情呢？以前我们认为是信主的话都会得到平安，这里讲的平安的意思是会成功的了啊，会成功，那么会赚很多的钱等等啊，但是我们看这个启示录的时候发现到圣经讲的祝福啊，绝对不是这样的了。透过这个启示录来，我们很清楚知道的是啊，真的上帝拯救我们创造我们最后的目的是什么呢？让我们变成圣洁的了。所以从某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在过去我们可以说是100%完全认错了。信主的目的不是为了方便或者是舒服啊，不是的了。信主的目的是让我变成上帝那样的人。上帝的本质是什么呢？上帝的本质是圣洁。可以说是圣洁就是能力了。为什么在这世上有那么多的病痛，那么多的灾难啊，贫穷征战等等，为什么发生这样的问题呢？因为我们失去了圣洁的缘故了。失去圣洁，这就是罪嘛。所以再透过这个启示录来再来弄清楚上帝拯救我们创造我们的终极目标是让我们变成圣洁的人，圣洁啊！为了让我们圣洁，我们的上帝呢，用各样各式的方法。所以，通常我们认为信耶稣的话，直接怎么样呢？直接进入这个迦南地。很多人这样想，但是你知道吗？看圣经的话，圣经根本没有提到这些的。你离开埃及，你离开撒旦了，你离开罪了，然后呢立刻进入旷野里啊。那么离开旷野又立刻进入哪里呢？约旦河。过了约旦河过后是迦南地，我们心灵上的天国了迦南地象征心灵上的天国，对不对？那么过了约旦河也没有那么简单，不是吗？那么你过了，然后立刻面对什么呢？耶利哥城。耶利哥城也没有那么简单，从耶利哥城开始迦南地。那么迦南地是我刚刚说了，不是我们心灵上的天国吗？当进来迦南地的时候面对什么呢？耶利哥城，又面对埃城，然后一辈子怎么样呢？一辈子跟迦南地的7个种族打仗，也几乎失败。你看慢慢看圣经的话，圣经都是怎么样呢？现在说明天国的时候，说明信耶稣基督的过程的时候，都是这样来说明。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在过去我们所听到的是太过分了。我们在过去听到的什么？信主的话很平安，信主的话会赚钱，信主的话会大大的成功，不是的。信主的话怎么样呢？开始有苦难。为什么呢？这都是让我们变成圣洁的过程。那么上个礼拜天的这个内容也是这样的了，对不对？启示录第14章13节怎么说呢？在主耶稣基督里死的人有福了。这就是好消息，这就是福音。 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真的是我们不晓得在过去为什么教会根本没有讲这些的。其实呢，教会呢几乎讲圣经没有讲的。你看，从创世纪开始都是这样的了。圣经讲的祝福是什么？圣经讲的好消息是什么呢？让你死。另一句话来说的话，让你变成圣洁。死就是圣洁的意思嘛。我们死的时候变成圣洁。啊，看看一下约书亚记第一章。啊，约书亚记第一章。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那么上帝为什么拯救我们仆人弟兄呢？我们的上帝为什么创造仆人弟兄呢？为的是什么呢？拯救我们仆人弟兄，创造我们的仆人弟兄的目的在哪里呢？让我们仆人弟兄渡过危难来进入迦南地。上帝创造我们的弟兄姐妹的目的在哪里呢？让我们的弟兄姐妹渡过危难和来进来天国。不是和拯救我们的旧风姐妹的目的是让我们旧风姐妹来很舒服，我们变成 Wonderwoman， Superwoman， 然后赚很多的钱，在这边拥有了么十栋 condominium， 么奔驰，什么一架飞机，不是的了。拯救我们的目的在哪里呢？让我们渡过危难河，然后进去迦南地，意思说心灵上的天国。好，看一下，真的是这样吗？请第一节到第二节，请。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想与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区，叫什么？以色列人的地区。迦南地是什么人的地区呢？迦南地是我们这个绿城弟兄的地区。”我们信主的目的在哪里呢？一定要进来这个迦南地了，不是停留在旷野那边，不是停这个埃及那边。信主的目的是为的是进去这个迦南地了。那么你进去迦南地，迦南地是上帝统治的地方，迦南地是牛奶与蜜之地了，迦南地是上帝允许的地方咯，对不对？但是你要进去迦南地的话，一定要渡过约旦河。那么约旦河象征什么呢？我们去参加追思礼拜的话，一定要唱我们渡过约旦河去那个怎么唱呢？人那说满哪里记录没有记录，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危难河象征什么呢？死，
死。
啊，我们看这个约书亚记第三章第八节，约书亚记第三章第八节，请你要吩咐抬约柜的祭司说：你们到了约旦河的水边上，就要在约旦河水里站住。第十五节。第十五节，请他们到了约旦河，脚一入水，这个原来约旦河水在收割的日子漳过两岸，敢不敢进去？你进去的话， 利泉源石，那个 河水的河流的深度呢相当深，已经要满了这个岸，对不对？很深的意思了。你不要杀掉你的想法看法的话，不敢进去。所以呢，味道呢象征什么？死，死。你不要死的话，怎么样呢？没有办法进来应许之地。你不要死的话，没有办法进来这个牛奶与蜜之地。一定要死。你看，在过去我们真的是太过分了。信主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怎么样呢？你信主的话很平安很健康啊，当然圣洁里面已经包括这所有的祝福了。我们真的正确的信主的话，真的会健康会平安会得胜。但是那要得到这个牛奶与蜜的话怎么样呢？你一定要死。所以在耶稣基督里死的人有福了。你慢慢看的话，整本圣经都讲这些的了，不是只有启示录第十四章十三节才告诉我们啊。那么你把你接受耶稣的时候，你把你的想法看法啊这些放下来了，然后呢结束吗？又面对耶利哥城。耶利哥城象征什么呢？耶利哥城象征本质上的自我，意思说肉体上的情欲、眼目上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了。那么接受耶稣也是需要死，接受耶稣你仍然拥有世上的想法看法能力的话，这个不算是接受耶稣的，对不对？接受耶稣的意思是把我的人的想法看法、世上的想法看法放下来。那么你放下来了，然后结束吗？又面对什么呢？虽然你认识耶稣了，但是你的肉体里面、你的魂里面还有为了自己来生活的，只是为了自己的那什么舒服来生活的，为了自己的方便来生活的，人家不要接待我的话很愤怒啊，人家看不起我的话很愤怒啊，碰到患难的话坐立不安，不太能够感谢赞美，我们埋怨冤枉啊，这就是肉体上的情欲、眼目上的情欲。那个信主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的上帝为什么拯救你？不断的洗净你 啊，不断的洗净你。不懂这一点的话，约伯记啊，我们无法理解。为什么无法理解呢？很多人不高兴了。为什么不高兴？约伯这个人那么好，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他是在东方人里面最干净的了，最圣洁的了，最完美的了。但是为什么这样的人也受苦呢？我们看约伯记第二十三章第八节到第十四节，约伯记第二十三章第八节到第十四节，特别第十节里面怎么说呢？上帝锻炼我，熬炼我，目的在哪里呢？让我变成精金。意思什么呢？约伯看起来那么好，但是他里面也有很多很多肮脏的东西的。锻炼的意思是什么呢？为什么把这个矿物丢在农矿炉里面呢？因为这个矿物里面有不纯的东西，对不对？锻炼的目的是什么呢？它里面有肮脏的东西的意思了。现在约伯自己也 承认了我里头有肮脏的东西，虽然现在我们的上帝呢给我的这个灾难，给我的这个灾难，为什么给我这个灾难呢？为的是洗掉我里面的肮脏的东西，然后让我变成干净的，让我变成净金。你看无论看哪一个经文，圣经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在耶稣基督里死的人有福了。为了让我们变成干净，我们的上帝呢动员各样各式的方法。所以碰到苦难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怎么样呢？不要埋怨了，不要惧怕了，不要担心了，都是怎么样呢？为了你安排的了。然后我们上个礼拜也看了这个渡过红海的事情，对不对？让以色列人往红海那边，在那边安宁，在红海那边的是上帝的计划了。上帝为什么这样做呢？为的是给他们很好吃的饼干，很好吃的蛋糕。所以在患难里面呢，我们一定要感谢赞美喜乐的原因在这里了，明白吗？所以呢，死为什么我最怕担心忧虑或者是埋怨啊、这个不能感谢呢？因为还没死的缘故了，意思说还没相信上帝的缘故了，一定要相信上帝的爱了，一定要相信上帝是怎么样呢？全能的神啊。那么我们在这个青年的事工里面，我要分享啊，我们一定要相信什么呢？啊，相信上帝是创造的主啊，到底是什么意思？上帝是供应者啊，到底是什么意思？上帝是统治者，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我们都知道上帝是创造的主，但是不知道了创造主是什么意思。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的上帝是统治者，但是也不知道了上帝是统治者是什么意思。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的上帝是供应者，也是不知道了供应者是什么意思。所以不知道上帝的缘故我们会灭亡，不是你不够知识的缘故，或者是你的环境不好的缘故灭亡。我们不懂上帝了，不懂上帝的结果呢，不能死啊，不是不能死，不要死。你不要死的结果呢，开始惧怕担心忧虑埋怨，因着这些的事情来我们会死。所以呢，诗篇第三十四篇第八节怎么说呢？诗篇第三十四篇第八节告诉我们说，你们愿意经历到上帝的能力、上帝的荣耀、上帝的权柄吗？愿意、愿意。那么愿意的话，第十二节到第十三节怎么说呢？不要埋怨了，不要批评了，这是怎么样呢？感谢赞美喜乐了。为什么呢？因为不管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是怎么样呢？第一，上帝他安排的了。第二，为什么上帝安排这些的苦难呢？为的是让我们变成圣洁的。这是这样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也刚刚读了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死，这就是祝福。其实圣经一直告诉我们的是这样的了，不是你来教会唱唱歌受洗，那么这个奉献，这样的话你能够得救。圣经根本没有这样讲，你死的时候你才能得救，死过后呢，你把你的想法看法放下来过后呢，也继续杀你肉体上的情欲、眼目上的情欲、精神的骄傲。意思说我们里面有有人看不起我的话不高兴，那么碰到苦难的话惧怕担心忧虑，这些的，对不对？彻底的杀这些的。 那么你成功的杀了，然后又面对什么呢？哀愁，哀愁。看起来怎么样呢？哀愁是看起来是小小的愁，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愁。但是为什么失败呢？啊，我们看看一下《约书亚记》第七章。透过这一次的分享来彻底的明白圣经讲的祝福，圣经讲的蒙福，什么人蒙福？圣洁的人了，用一句话来，圣洁的人的特色怎么样呢？会感恩，会赞美，会不怕，不会担心，不会动动脑筋，这就是死的人的特色了，这就是信耶稣基督的人的特色了，不会用人的想法看法来生活，这就是那么现在我们打仗了，我们打仗的时候注意一个不要小看的一个敌人是谁呢？本质上的自我是谁？是谁呢？看第七章第一节到第五节，请。以色列人在但灭的物上犯了罪，因为犹大支派中谢拉的曾孙撒是什么？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亚干娶了但灭的物，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这里很重要，什么？当灭的物，到底应该灭掉的东西是什么呢？应该灭掉的，因着这些的我们很容易小看，我们觉得这个不算是罪了，不算是罪，但是呢，应该灭掉的罪了。你觉得，哎呀，这个不算是罪了，这个不算是罪。这个不算是罪，这个不算是罪，但是因着那个你觉得小小的罪了，对不对？不只是小小的罪，根本不算是罪了，但是因着那个事情来，你小小的事情也会失败。哀愁是小小的愁，你觉得，哎呀，这个事情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很容易处理的，很容易举办的。但是呢，你没有好好处理这个小小的罪，不算是罪，因着那个罪来怎么样呢？连那个小小的事情也你不能成功。现在你成功的打掉耶利哥城，然后你里面还有剩下小小的罪，是什么罪呢？第二节，请。当下约书亚从耶利哥打发人往伯特利东边靠近这什么伯亚文的埃城去，吩咐他们说：你们上去窥探那地。他们就上去窥探埃城，他们回到约书亚那里，对他说：众民不必都上去，只要上千人进去，能去埃城，不必去，因为那里的至少。于是众民中约有上千人上去，竟在埃城人面前逃跑了。埃城的人杀了他们36人，从城门前追赶他们，直到森林，在下坡沙滩中，你的心就下化如水。那么亚干偷了一件衣服，不是两件衣服。耶利哥城是很丰盛的一个城，很富有的城， 完全打掉耶利哥城，然后得到那么多的战利品。那么战利品里面拿了一件衣服，还有小小的这个镜子啊，这些的了碗，其实没有什么大的罪了，明白吗？而且不是以色列人里面50%，不是的了，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人。当时以色列人的军队大概是60多万了，我们看圣经的话差不多64万嘛，我忘记了。那么64万个人里面只有一个人犯了罪，不是64个人，也不是600多个人，也不是6000多个人，也不是6万多个人，只有一个人。那么意思什么呢？真的是这个他所犯的罪是那么小小的罪了，那么小小的罪，不是吗？很多的以色列人一起来偷了战利品，可以理解。但是那么多的以色列人里面只有一个人能力啊，而且他偷的不多。还有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的话，理所当然的，那么多的战利品里面我拿一个战利品，那么应该的嘛，应该的嘛。但是问题在哪里呢？耶利哥城那边的战利品都是属于上帝的了，上帝已经很清楚告诉以色列人说，在耶利哥城拿的所有的东西献给我们的上帝。其实在这上根本没有我们自己的，都是上帝的，都是上帝的。上次我已经说了，你的孩子也不算是你的。圣经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孩子在妈妈的肚子里的时候，139篇第16节告诉我们说，上帝亲手创造的了，不是属于你的，只是你是管家而已啊。帮上帝来好好管理这个人，以后在上帝的国里面，你跟你的孩子是什么呢？兄弟姐妹的关系里啊，不是爸爸妈妈和孩子们的关系，不是的了。以后我们在天国里面呢，我们爱本弟兄跟你的女儿是姐妹和兄弟的关系里啊，因为我们都是上帝的孩子，爱本弟兄也是上帝的孩子，爱本弟兄的女儿也是上帝的孩子。所以呢，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的爱本弟兄的其中一个弟兄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爱本弟兄的女儿也是其中一个姐妹而已啊。这世上根本没有我的，所以呢，不要把你的孩子变成偶像，不要小看，因着这个我们觉得不算是罪啊，我们做父母理所当然的了，只是我的孩子啊，这个是理所当然的了。但是这个小小的罪，因着这个小小的罪来怎么样呢？你小小的事情也不能成功，你一定要明白，死的时候我们才能蒙福。工作也是一样的了工作，不是吗？看别人比自己强，不要小看；看不起别人，不要小看。这是很严重的，因着这些的小小的罪来怎么样呢？这是癌症象征的了。因着这个小小的事情来，很多的事情呢会失败。我们成功失败不是很伟大的事情来决定。你慢慢看圣经的话怎么样呢？从创世纪一直告诉我们洗净洗净圣洁圣洁，不是常常和奉献受洗的话你会赚钱吗？圣经根本没有这样讲。死特别最后我们要死的地方在哪里呢？贪心。 偷一件衣服，不要啊，这个不算是贪心，不要这样想。现在雅干的问题是这个了，那么多的东西里面哪一件衣服也是有资格，因为我是得胜者嘛，攻打了这个耶利哥城，对不对？理所当然的嘛，这是我辛辛苦苦这个努力赚钱的，做工来赚钱的，所以为什么奉献把十分之一扣出来呢？因为这个是我辛辛苦苦赚的，不要这样想。你没有好好处理十分之一，你没有好好处理你的孩子，你没有好好处理这个小小的事情，因着这些的问题，特别是贪心。以色列人的贪心是什么呢？想吃蒜头。想吃肉，真的是这个时候很严重的罪吗？我们从我们的立场来看的话，不算是一个很严重的罪。所以今天早上我祷告的时候，为了他们祷告了啊。无论怎么样，我们每个礼拜最多的话靠近差不多30个人，很理想的话大概18个人每个礼拜都没有来参加崇拜。不要小看这些的罪，这都是怎么样呢？为了自己的方便嘛，或者是为了自己的孩子嘛，或者是为了自己的想法看法嘛。圣经告诉我们说，后而纪念安息日，纪念安息日的意思是什么呢？要相信安息日的意义。安息日的意义是什么呢？上帝开始统治万物，生死祸福都在上帝的手中，人呢，任何事情也做不到，只是顺从我们的神的话语的时候，上帝帮我们打仗。一定要弄清楚。你看约书亚记第3章第9节到第10节，我们一起来念。约书亚记第3章第9节到第10节，请。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进前来听耶和华你们神的话。约书亚说，看哪，普天下主的约柜必在你们前头过去到约旦河里，因此你们就知道在你们中间有永生神，并且他必在你们面前赶出迦南人、赫人、希未人、比利洗人、哥扎撒人、摩利亚人、耶布斯人，总共什么呢？7个种族了。谁撒呢？我们摩尼卡姐妹撒吗？不是的了。你顺从约柜，意思说顺从神的话的时候，上帝才能帮我们杀他们。不要说我可以处理什么事情，人没有这个能力。不信主的人为什么最后都受到审判呢？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很厉害。不是的，不管他们信主不信主，上帝帮助他们的缘故，他们才能做到的了。人自己本身没有办法做到什么事情，要弄清楚这些的。只有上帝才能做到什么事情。这是怎么样呢？他呢是被撒旦利用，或者是上帝使用他其中一个而已啊。不要说我可以做，不是撒旦可能抓住你帮你，但是你所做的事情是从撒旦而来的，所以最后无论怎么样你会灭亡。你做 靠着上帝来做的才是永远的。一定要纪念安息日的意义了。生死祸福都在上帝的手中，只有上帝才能统治万物。然后圣经又告诉我们说，守安息日，一个是纪念安息日，另一个是守安息日。守安息日的意思是什么呢？用上帝指定的，这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我们的神，啦啦哩啦啦，这，上帝指定的那个日子来做崇拜，那是怎么样呢？守安息日为圣，为圣日。圣经这样讲吗？意思说我们用上帝指定的那个日子来做崇拜的时候，我们才能变成干净的。圣经这样讲的话，你不要说没有道理啊，不是的，不要小看这些的罪。这个约书亚记第七章就很重要的了，亚干所犯的罪不是很严重的罪，他的贪心不是很严重的贪心。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的了，所以我们不明白这一点的话，很难理解耶稣说的，你们为了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不用担心惧怕忧虑。你看空中的小鸟，你看野地的花，这都是我照顾的，这个那么漂亮的野地的花怎么样呢？到了明天会进去火里面的，但是也是由我来照顾的，何况你们呢？圣经这样告诉我们的，我们真的相信了。这就是死。现在启示录第十四章十三节告诉我们啊，最后我们要杀的是，要杀什么呢？这个贪心，不要小看这个贪心，忽略掉崇拜也是贪心嘛，为了自己的方便嘛，不要找借口。不要找借口，能够做崇拜的时候能够做崇拜了。有一天呢，你愿意也做不到，敌基督出现逼你们受666，到了那个时代你愿意做崇拜也不容易。现在能够做崇拜的时候好好做崇拜了，而且现在做不到的话以后更做不到。不要以这个认为你自己可以保护自己啊！现在疫情还没结束，虽然我的孩子带我的孩子去参加崇拜的话，万一得到这个COVID-19 怎么办？你里面有惧怕，圣经说你不爱上帝的缘故了。约翰一书第三章嘛，在那边你里面没有爱的话，上帝也不能住在你里面。爱是什么呢？你里面有爱的话怎么样呢？彻底的相信上帝。你没有彻底的相信上帝的话怎么样呢？你开始惧怕。我们完美的相信上帝的时候，你才能才不会惧怕，你知道吗？那么以后我分享这个，上帝是创造主，上帝是统治者，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第一节到第三十一节的内容。所以我们今年有福了。那么我里面有惧怕担心忧虑等等的意思什么呢？没有彻底的相信上帝的缘故了。彻底的相信上帝，这就是爱了。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二十三节怎么说呢？你爱上帝吗？爱上帝的话遵守神的话语。爱上帝的意思什么呢？彻底的顺从神的话了。上帝告诉我们说，你是我的孩子，空中的小鸟也我会保护，野地的花也我会照顾，你是我的孩子，我怎么能丢弃你呢？我怎么能不管你呢？这就是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的内容，不是吗？ 我们不信嘛，不信的结果呢，用自己的想法看法。但是现在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些的东西呢，当灭的物了，不要碰属于上帝的，时间也是属于上帝的。今天你不要说我很健康，所以呢能够站起来呼吸，不是的了。圣经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上帝呢可以拿走我们的呼吸。上帝拿走你的呼吸的话怎么样呢？不能呼吸，不能呼吸的意思怎么死了。其实时间也是神给我们的，不要说这个是我的，我的，你的孩子也是神 给你的，不要说这是我的，钱也是神给我们的，你的 IQ 你的才干也是神给你的，不是你自己决定你的 IQ， 对不对？上帝为什么给你那么 好的 IQ 呢？让你做什么事情了，对不对？但是都是为了自己来安排，所以把这个小小的罪好好处理。嗯，我们觉得理所当然的了，想要吃蒜头，哦，没想到了，想要吃牛排。其实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因着这些的事情呢，我们会灭亡。无论怎么样，感谢赞美神。如果发生什么事情的，都是怎么样呢？相信上帝，现在准备要准备一个很好吃的蛋糕，很好吃的鱼片。不要相信你的感觉。透过你的感觉来看的话，哦，为什么让我安宁在红海的前面死定了？但是其实上帝的目的是什么呢？透过这样的事情吸引法老王的军队，要不然法老王的军队不会出来吧。那么在陆地时的话，哎呀，要买账要花时间吧。那埋在水里面干净的杀他们了，也提供给这个那边的鱼很好吃的肉了。一个石头来打死两只小鸟了，不是吗？这个华文怎么说？一石二鸟。一石一个石头来打死二鸟，不是吗？当然我们的肉眼看不到，摩西的伟大性在这里了。摩西已经知道了，所以呢他没有惧怕单身肉力。这个电影里面的那个什么埃及的王子那个电影吗？嗯，Egypt Prince， 嗯，The Prince of Egypt 哪一个呢？啊，那我看那个的时候，忙摩西忙坐立不安嘛，啊，这个不对的啦，我们很生气嘛，最后把那个他的刀嘛嘛丢在但是这个刀再浮上来。啊，不是的了，不是的了，他很平静的，他平静的，因为他是因为上帝命令的嘛，已经透过十大灾难来经历上帝是什么样的神嘛。以色列人已经透过十大灾难来已经学到了上帝是什么样的，但是最后也不信。我们也是一样的，不知不觉我们经历了上帝的能力。你自己回头看看，看起来怎么样呢？立刻死，但是已经活到今天来了。你回头看的话，再过去面对很多很多的危机啊，但是呢还活到今天来，对不对？以后现在所面对的问题也是一样的了，会渡过去了。阿门。会不见了，你不会死。阿门。 以色列人也是已经透过十大灾难来经历了上帝啊，但是还没学习了，你不会饿死。那么听起来没有道理啊，就是哎呀，就是穿一件衣服够了啊，吃一餐够了，看起来不是。你学到逆点的时候呢，很奇怪，我们的上帝开始使用你啊，我们的上帝呢开始给你哦无条件的奉送。因为逆中人才能好好管理，所以明白吗？耶稣所讲的，你在最小的事情上有忠心的做，那么我给你更多的。听起来好像我们信主是马马虎虎，信主是很破破烂烂啊，不是的了。你学到知足的时候，你才能丰盛起来。啊，所以明白吗？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这就是祝福，这就是好消息？其实慢慢看的话，死的事情是好消息，死的事情是好消息。我们死的时候，圣灵说阿门，啊，意思说圣灵才能成就一切的。然后在耶稣基督里，你死来做的事情才变成你的奖赏。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你们的意思了。离开主耶稣基督里面死的事情来处理什么事情，都是怎么样呢？让你去城外，或者是去地狱的火里面而已。所以最后我们看了吗？启示录第二十二章十二节，我们的上帝呢，照着我们所行的事情来安排，顺从神话语来生我的，能够进来城内，也没有感谢、赞美、喜乐、贪心，自己来处理事情啊，这样的人怎么样呢？去城外，这就是第十五节嘛，对不对？啊，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启示录第二十二章。启示录第二十二章十二节，看那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然后第十四节，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乳妇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城外有那些权力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言、建造虚谎的。不要说哎呀，圣经哪一个人能够做到圣经只是说说而已那么你照着圣经的内容来生活的话你在这世上呢一定会失败不要变造了不要随便说谎话了然后不要杀人，圣经说讨厌什么人也算是杀人，对不对？不要一只脚踏两只船，不要淫乱的，然后不要变成这个狗类的狗类。这里讲的狗是什么人？什么人呢？看以赛亚第五十六章第十节，请他看守的人是瞎眼的，都没有知识，都是哑巴狗，不能召唤。但是做梦躺卧 贪着什么睡，这些狗贪食不知饱足，这些牧人不能明白，个人偏行己路，各从各方求自己的利益。他们说，来吧，我们去拿酒，我们饱饮浓酒，名乐必和自乐一样，就是夜乐无良，极大自乐。很简单来说的话，没有好好准备神的话语，该讲的没有讲，还有是什么没有好好研究圣经，这样的牧者呢完蛋了。然后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这个世上的快乐，这里的酒象征快乐了，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自己的快乐，等等来生活，那他们呢，去城外了，就是这个时代的了，我看这个时代的特别是这个时代的牧者。这个时代的牧者呢，非常强调家庭乐。我也来新加坡的时候，让我相当很惊讶的、吓一跳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做牧师变成一个工作了，做牧师变成一个职业了。比如说9点上班，然后5点准准回家。然后礼拜一是家庭乐了，不是休息，家庭乐，一定好好好好这个配搭太太，这个配搭孩子，当然很重要的了。不要误解，我反对这些不是这个的意思，但是呢，你一定要明白，做牧师做传道是把我们的人生完全献给上帝的了，不是我的人生，没有我的人生了。所以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没有9点上班5点下班，我们牧者呢真的好好研究圣经，那么礼拜一休息不要研究圣经不是的了不是的了。但是到了这个时代呢，我发现到很多人呢，哎呀，这个我的岳母的朋友来了，所以呢我没有时间，或者是我需要陪太太去这个巴沙，当然很好了，但是先做神的工。当然这样讲的话詹姆斯一个人对不是这个的意思了，圣经也告诉我们，不管别人看我不看我，该做的做了，不要为了自己的利益快乐等等来生活。圣经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样的牧师是狗类牧师、血类牧师，我们的信徒也是一样的了，不要为了自己的快乐。听起来没有道理，不是的了，神的话是真理，神的话是真理，这个是很重要的，神的话是真理。听神的话的时候，人呢才能复兴。其实很可惜，在过去我们认为福音的定义是什么呢？信主的话不是的了，信主的话你上帝一定带你进入旷野，信主的话怎么样呢？我们的上帝开始锻炼你，目的在哪里呢？让你变成干净的，因为我们干净的时候、圣洁的时候，才能得到上帝的荣耀、上帝的权柄、上帝的能力。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好消息。我们没有这样做的结果呢，这个世上看起来很发达，但是越发达越有问题，越发达越贫穷，现在不是吗？所以再来强调彻底的死，特别这个对小小的罪， 圣经没有说这个是小小的罪，特别贪心，不要碰属于上帝的。上帝说好好敬拜，那么不要随便碰这个敬拜的时间。上帝说十分之一是属于上帝的，不要随便碰了啊，不要随便碰。上帝告诉我们说啊，看别人比自己强，那么这样的话啊，那有人看不起我没关系了，彻底的打掉这个业力过程，心里面的那个为了自己的快乐，我们觉得啊，这个是人的本能嘛，对不对？为了自己的满足，为了自己的快乐，为了自己的利益来求什么，看起来没有什么了，但是其实呢，因着这些的事情我们会灭亡。总而言之，进来上帝的国没有那么简单，但是不用担心，人做不到，但是上帝会帮忙我们。只是我们怎么样呢？心里相信，口里承认，顺从，愿意这样做的话，我们的上帝会给我们力量，给我们力量。这个是我们上个礼拜分享的这个启示录第十四章十三节告诉我们的好消息，蒙福的一个方法。所以呢，你们回家再来读诗篇第一篇第一节到第六节，真的不要站在恶人的计谋、罪人的那个傲慢的人那边，然后看你的孩子或者是你周围的人对贪心那边讨厌人不高兴，或者是做崇拜随便的多警告了，多警告了。这个是怎么样呢？当灭的物了，当灭的物。其实因着这个小小的事情来会决定我们的命运，所以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们才明白了这个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四节，彻底的把我们的私欲和情欲定在十字架而杀这句话，然后好好结圣灵的果子，这就是我们能够得胜的一个方法了。所以呢，不冷不热的这些的罪呢不要小看了。所以特别这个崇拜方面，因为我发现可能这个是以新加坡教会的文化了我发现到新加坡教会的一个文化是什么呢？没有那么看重好好遵守这个崇拜。我刚来新加坡的时候，最让我很惊讶的事情其中一个是那个了，很多人怎么样呢？心里相信够了，不是的了，心里相信的话一定口里承认了，意思说你心相信的话，意思说你的信心跟行动行为不能分开，灵魂体不能分开。相信的话怎么样呢？顺从。怎么分开？可以分开吗？但是很多很多新加坡的基督徒呢，哎呀，我心里相信了，上帝看我的内心，所以呢，这个好好遵守崇拜是一个律法，不是的了。耶稣没有废掉律法，不敢相信的话，你自己看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废掉的律法是什么呢？做崇拜的有些的方式，比如说以前是杀动物嘛，这些的，但是那个精神没有废掉了。而且安息日的崇拜呢，是永远的约在哪里？我们已经读了嘛，诗篇第三十一篇啊，不是诗篇，出埃及记第三十一章啊，第十三节以后，在那边说守安息日为圣日，是永远的约。意思说，耶稣再来过后也有崇拜的意思，明白吗？要弄清楚这些不要小看了不要小看。所以呢多为了这个对崇拜随便的奉献方面随便的真的为了他们祷告，也彼此鼓励了。因着这个小小的事情不冷不热的，要堕落的话彻底的堕落了， 起码享受这里这世上的快乐嘛，然后到了地狱的时候不会愿望嘛。因为起码在这边你充分的享受这里的快乐嘛。但是在这边你不能不乐，也没有那么享受，然后做这个住在地狱的火里面，不知道你愿望吗？要冷的话冷，热的话热了，不要中间了。啊，为什么牧师这样讲呢？冷的话，会悔改的机会了他，但是不冷不热的话，他认为自己是好的基督徒，所以呢，几乎没有悔改的机会。问题在这里。彻底的堕落的人呢，啊，这样走下去不行，有一天会醒过来。但是不冷不热的话，自己认为，我是那么好的基督徒，他看不到自己的罪。问题在这里了。为了这个我们青年事工来祷告，另一个是，还是他们相当忽略掉这个崇拜了。真的不要小看这个问题。那么现在，透过。约书亚记第七章来看的话，这是当灭的物了，不要小看这些的，因为这是属于上帝的了，属于上帝的，碰属于上帝的话，更糟糕了，所以多鼓励鼓励这个，这个鼓励你的孩子们了，不要忽略掉这个崇拜，那么不要说。我的心已经相信，不是的了，你的心相信的话需要行动，灵魂体信心和行为不能分开，不能分开。好，我们一起为了这样的事情祷告。